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美欧国家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后，美国礼拜三针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和精英实施新一轮制裁，被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普京的两名成年女儿以及俄外长的妻子和女儿。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新制裁将对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阿尔法银行实施全面封锁制裁。美国已经制裁了140多名寡头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和400多名俄罗斯政府官员。这位官员说，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持有将近1/3的俄罗斯总银行资产，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已经完全封锁了超过1/3的俄罗斯银行业。该官员还说，俄罗斯人可能会被迫回到1980年代的苏联式生活水平，美国人被禁止在俄罗斯投资，包括风险投资或合并。欧盟领导人礼拜三表示，由于俄军在乌克兰各地，特别是布查镇犯下战争罪行，欧盟很快将必须开始制裁俄罗斯所有的碳氢化合物出口，包括禁止入口俄罗斯煤炭等。欧洲联盟准备对俄罗斯实施第五轮制裁之际，欧盟领导人在法国史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做此宣示。与此同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 G7 外长在布鲁塞尔会晤，讨论进一步联合行动。彭博社礼拜三分析指出，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燃煤供应商，为欧洲发电站提供燃料，但随着西方对俄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欧洲计划逐步淘汰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但是对欧俄之间庞大的贸易目前没有明确的替代方案，最终恐会导致骨牌效应，引发全球争夺煤炭。拜登礼拜三宣布将原定近日到期的学生贷款还款冻结期再延长至8月底。疫情以来，联邦政府出台了学生贷款还款冻结措施，这个是第六次延期，累计的延长期限已经超过24个月。联邦的统计显示，共计2000亿元的学生贷款在这个期间得以暂缓还款。拜登在声明中说，尽管自新冠疫情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情况已有显著改善，但现在就恢复学贷还款仍然有风险。白宫幕僚长克莱恩近日曾经表示，拜登政府会在结束学贷还款冻结期之前，就是否赦免学贷作出决定。学生贷款问题自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是美国社会面临的挑战之一。全美民众的学生贷款仲需还款余额总计超过17000亿。全美有4000万民众借了学生贷款，其中1/3仲存在还款过期，其中1/3存在还款过期，拖欠的平均金额是30000元。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说，如果北京对台湾采取进攻性行动，拜登政府将准备对中共使用所有制裁工具。耶伦礼拜三在出席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告诉议员，相信美国政府已经表明对侵略性国家施加重大的痛苦，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是证明。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亨利在听证会上提问说，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后，美国财政部是否会似对俄罗斯一样愿意对中国使用制裁，之后耶伦发表上述言论。胡润研究院在4月6日发布了今年的全球房地产企业家排行榜，在上榜的100名房地产企业家中，94岁的长江实业创始人李嘉诚以205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登上全球地产行业之首。恒基兆业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李兆基排名第二。同一榜单显示，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在过去一年中减少了150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在今年，中国地产商的财富平均缩水3%，而美国地产企业家财富平均增长10%。在全球前10位的地产商中，香港的地产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亦是在这个礼拜福布斯杂志发布全球首富排行榜，马斯克居首位。 福布斯榜单显示，受地缘冲击影响，俄罗斯的34位富豪是今年落榜，受到北京政府管制影响。中国企业家人数比去年减少87人。礼拜三，乌克兰东部的北顿涅茨克、西部的拉迪克夫、基辅附近两个城镇继续遭俄军炮击。北约秘书长说，俄罗斯正在乌东建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桥。北顿涅茨克在俄军侵略乌克兰之前是一个拥有十几万人口的工业城市，位于亲俄分离主义所控制领土的前线附近。俄罗斯军队最近几日表示，他正将自己的军力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基乎礼拜三呼吁包括北顿涅茨克在内的这些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否则他们有可能在未来几日内被卷入战斗。由八架卡车组成的联合国人道主义车队在礼拜二抵达北顿涅茨克，为当地大约17000人带去粮食、面粉和毛毡，以及四台用于医院的发电机。在马里乌波尔，该市的市长博伊琴科说，当地恶劣的情况已经超过人道灾难的阶段。他说，被困在该地的12万名居民的状况已经无法忍受。国际能源署 IEA 署长法提克比内尔礼拜三表示，除了美国贡献的6000万桶石油之外，各国正在进一步释放额外的6000万桶石油储备。上个礼拜，美国释放了创纪录的1亿8000万桶石油。今年迄今为止，华盛顿方面已经两次从紧急储备中提取石油，但这个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的油价降温作用不大。美国总统全球能源安全协调员阿莫斯·霍克斯坦说，现在油价从每桶130美元回落到100美元，这个标志着价格大幅下跌。4月6号，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宣布辞职，准备参选特首。李家超是首位出身警队的政务司司长，或将成为首位担任特首的武官。4月6号早上，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接见选委，据报道会面时提及李家超是唯一候选人，选委及其他亲共人士都纷纷表态支持李家超。李家超去年先升任政务司司长，之前他并没有全面管理政府部门的经验，但在担任保安局局长期间，强力镇压2019年民众反送中示威活动，之后又大力为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并获得中央青睐。五个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礼拜三表示，美国已经发送了他之前承诺提供给乌克兰军方的100架弹簧刀无人机。柯比说，如果他们还没有到达乌克兰，他们亦将很快进入那里。据生产这种无人机的公司说，最小的型号可以击中6英里以外的目标。柯比还说，美国已经对极少数已经在美国的乌克兰士兵进行了无人机训练，他们从去年秋天开始就一直在美国，他们将返回乌克兰培训其他人。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对大陆严苛的 COVID-19 疫情管控措施表示关切。礼拜三，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发给美国公民的一份声明中说，大使尼古拉斯·白恩斯和其他驻中国的外交官正在向中方官员直接表达对疫情控制措施的关切，例如住所隔离、大规模测试、封门口、交通中断、封小区和可能的家庭分离等。声明说，他们已经在中国各地的使领馆部署了更多的工作人员，包括在北京的大使馆以及在上海、沈阳、广州和武汉的美国领事馆，以支持美国公民。此前有报道称，在上海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婴幼儿必须与父母分开隔离，该政策引起了广泛的公众抗议。来自3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上个礼拜致信给上海外交机构，敦促当局不要将儿童和父母分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警告本国议员，完全禁止俄罗斯石油将为全世界消费者带来巨大痛苦。 当日耶伦出席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他说阻止俄罗斯石油出口的问题是很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都非常依赖这种石油。而且如果我们真的完全禁止石油，我们可能会看到价格暴升。他说在制定制裁措施时，我们希望对俄罗斯施加最大痛苦，但亦要注意不要对美国人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不当施加痛苦。拜登总统已经下令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在礼拜三听证会上，石油公司高管承诺将迅速采取行动，切断与俄罗斯的关系，同时为他们在该国的投资进行辩护。美国司法部礼拜三指控俄罗斯寡头康斯坦丁·马洛费耶夫妨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他为俄罗斯人在克里米亚推动分裂主义提供了资助。司法部部长梅里克·加兰在华盛顿对记者表示，司法部将继续利用他所有权力追究俄罗斯寡头和其他试图逃避美国制裁的人的责任。加兰说，马洛费耶夫试图通过利用同谋者在欧洲各地秘密收购媒体机构以回避美国的制裁。该部门上个月成立了一个联邦 Klepto Capture 特别工作组，该工作组正在努力进一步压缩俄罗斯寡头的财务，以迫使俄罗斯停止入侵乌克兰。礼拜三，北约组织和七国集团外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就支持乌克兰加强制裁俄罗斯协调行动采取进一步措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尽管俄罗斯目前正集中力量进攻乌克兰东部，但北约没有看到普京控制整个乌克兰这一野心已经改变的迹象。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盟国外长会议开始前，斯托尔滕贝格警告说，乌克兰战争可能会持续多年。他还说，我们需要做好长期准备，我们必须现实一些，意识到这个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很多个月甚至很多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如果俄罗斯继续侵略乌克兰，我们将做三件事：继续支持乌克兰人，继续对俄罗斯施加巨大压力，加强联盟的防御。加拿大这个礼拜公布了一项名为在线新闻法案立法的细节，该立法将会迫使 Facebook 和谷歌与新闻发布机构洽谈商务交易，并支付内容费用。该法案由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提出，法案将要求拥有不均衡以权价的数字化平台与新闻机构达成公平的交易，然后交由监管者审核。如果这一类交易没有达到法案中列出的一组指标，平台就必须经过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讯监管者的强制日价和仲裁程序。加拿大将采取与澳洲的法律相同方式，澳洲已经强制要求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和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就他们的平台上出现的内容向媒体公司付费，这个亦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树立了榜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